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救了你，
第一次我救了你，
第二次我买赎回来你，
第二次我买赎你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条小木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这条船一样。
上帝第一次造了我们，
上帝第一次造了我们，
但是我们偏行几路离开了神，
但是我们偏行几路离开了神。
神第二次又把我们用基督的血买赎回来，
神就第二次用基督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
今天我们成了属神的人，神是两次得到我们。
今天我们是成了属神的人，是神两次拥有我们。
今天我们要来复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
我们要复习一下耶稣基督对我们救赎的大功。
首先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
看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九。
你有达到那个标准。
不中就话冇达到标准，
好像射箭你没有射中那个靶，
好射箭冇射中嗰个靶。
我们有多余的，应该分给有需要的人。
我哋有多余，应该分俾嗰啲有需要嘅人。
但是我们塞住自己怜悯的心，
但系我哋压住自己怜悯嘅心。
下大雪，你坐在窗户旁边看着外面的景致，
嗱，你响窗旁边睇睇出边嘅风景，
你看到有一辆车子 stuck 在雪堆里。
你见到有一架车停咗喺堆里边唔喐得，
你心里面的感觉说你要出去帮助那个人推一推他的车子，
你可能个心会对你讲你应该出去帮人推下佢嘅车。
但你脑袋里面一个思想说，那么冷，你还要穿衣服穿鞋子，太麻烦算了。
但你头又话俾你听，头脑话你听，又咁冻，又着衫着鞋，好麻烦。
这叫做不重。
咁叫不重。
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到。
你应该做嘅事你冇去做到。
第三个不信。
第三个是不信，
就是指我们不敬畏神，不相信神。
就是讲我们不敬畏神，不相信神。
我们不接受他话语的教导。
我们不接受他话语的教导。
所以我们这个人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中。
所以我们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中。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贪污，充满了各样犯罪的事情。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暴力、贪污、犯罪的事。
为什么在今天有经济的危机？
为什么今天有经济危机呢？
因为有许多的人不是投资，是投机。
因为很多人不是投资，他是投机。
他们把这个世界弄得动荡不安。
他们将这个世界弄得动荡不安。
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
所以在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诗篇十，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诗篇十四篇那里，
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没关系，就听就好。
这个世界一个人都没有。
所谓罪，就是反对神。
这个罪就是反对神。
是因为离开神而产生的，
因为离开神而产生的。
亚当跟夏娃他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先怀疑了神的话。
亚当和夏娃他犯罪原因，因为他心里面首先是怀疑了神的话。
所以罪不单是指的行为，乃是指的内心的态度。
所以罪不单指行为，也都是指内心的态度。
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说，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心里面已经与他行淫了。
所以无怪耶稣讲话，如果见到妇人就动咗淫念嘅，就系喺心里边已经同佢行咗淫念啦。
人只能够看外表，所以人都注重行为。
人只能可以睇外表，所以只能够睇外嘅行为。
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
但神系睇内心，
所以他看我们的动机，
所以佢睇我哋嘅动机。
人因为是罪人，所以才会去犯罪。
人因为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
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是罪人，
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犯罪的潜能，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犯罪的潜能。
在我们本性当中，我们都是要犯罪的。
我们本性都是要犯罪的。
我的孙子比我的孙女大三岁，
我的孙子比我孙女大三岁。
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妹妹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见到他妹妹出世的时候，
那么父母很自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妹妹的身上，
好自然的父母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妹妹身上，
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他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了，
师母去照顾他，
师母去照顾他，
你知道他对师母怎么讲？
你想想他对师母怎么讲啊？
他说 You go home with 爷爷他说你回爷爷家去，
他说你和爷爷一起回家了，不要在这里，
因为他从心里就有一个罪的本性，
因为他从小在心里面有一个罪性在这里，
三岁的小孩子就看得清清楚楚，
三岁的小孩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师母很讶异，师母说哎，不错，他会把爷爷跟奶奶连在一起呢
师母我觉得很诧异啊，他懂得将爷爷和奶奶连在一起了，
魔鬼他会用罪的力量来辖制人，
魔鬼会用罪的力量来辖制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这么多叫人上瘾的事情，
为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会这么多叫人上瘾的事，
我们都知道年轻人有两样东西离不开的，
年轻人有两样东西是离不开的，
哪两样东西？
哪两样呢？
电脑手机，
电脑和手机，
一回家就上网，
一回家就上网，
一有机会就打电话，
有机会打电话，
这两样东西可以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环境中，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是充满住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这个罪恶的环境造成一个罪恶的意念，
这个罪恶的环境造成一个罪恶的意念，
这些罪恶的意念引起我里面产生一个恶心，
这个意念使得我们产生一个恶心在这里，
恶心就带出了恶的行为，恶行
恶的心念就带恶的行为出来，
恶行就结出恶果，
恶的行为就 带出恶果出来，
恶意产生恶心，恶心带出恶行，恶行产生恶果，
恶意恶心恶果，哎，不错了，差不多了，
那么圣经讲人罪的结局是什么呢？
人的罪该是什么呢？
那个恶果是什么呢？
那个恶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
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里让我们看到罪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死亡，
因为我们看到我看到罪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产生死亡，
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就必怎么样，就必怎么样，睡着了，是不是？不是，就必死。
神对夏娃说这个果你不吃得，但你吃过来你一定会死，
然后那个死是包括了肉体的死亡还有我们灵性的死亡，
这个死包括了我们肉体的死亡也都包括灵性上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这一个肉体的生命结束，
肉体死亡是肉体生命结束，
灵性的死亡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
灵性的死亡是我们同人人同神之间的关系中断了，
所以我们生下来就不认识他，
所以我出世时候就根本不识神，
我们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明白认识接受他，
我们要花很大的能力才能够认识翻神，
所以罪的后果不但是死亡，罪的后果也是与神为敌，
所以罪的结果不单止是死亡也都是以神为敌，
今天这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与神为敌的，
根本这个社会根本上是同神为敌的，
你到 Costco 去买东西
你去 Costco 买东西，
他已经不再讲圣诞快乐，他叫做假期快乐 Happy Holiday，
他已经再不说圣诞快乐，他就说假期快乐，
因为讲圣诞会使一些人受到觉得被排斥了，
因为圣诞快乐呢就你讲圣诞快乐的时候呢好像会令到会排斥一些人这样，
很多市政府他们不敢再陈列这些圣诞的装饰，
很多市政府那些也都不会不想不敢 陈列这些圣诞的装饰。
所以你看不到耶稣的画像，都是看到圣诞老公公。
所以你看不到耶稣的画像，就是看到圣诞老人的相。
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反对神的。
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反对神的。
整个大城环境里面的败坏，
这个是一个环境的败坏，
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过去五年大家都认为买股票是赚钱最快的方法。
过去五年来很多人认为买股票是赚钱最好的方法。
于是这个股市就虚胖起来。
因为所以这个股票就好像 bubble 那样起来。
很多资金涌入到股市，叫这些市场充满了钱。
所以很多资金涌入这个股票市场那里。
所以银行就放款的这一个条件就越来越宽。
所以银行贷款的条件呢越来越松。
加上这一个利息这么低，房价又拼命的往上涨，那么很多的资金就涌向买房地产。
加上利息这么低物价又一路上，所以就好多钱涌入这个地产的市场那里。
结果股票虚胖，房地产 overprice。
所以结果是这个股票落的时候呢，就是你发觉这楼价呢就是过涨。
好，当次贷这一个出现了危机之后，房价一垮，股票也跟着倒下去。
所以当股票出现危机的时候房价股票一起冧落来。
哎，你说等一下，我没有投机啊，我也没有去买房地产炒地皮，我也没有去买股票，怎么我也跟着一起倒霉呢？
可能你会问啦，我又没去投资，我又没买屋，为什么我又都受到牵连呢？
本来想一想哦，63岁就可以退休了，现在可能67岁还退休不了啊。
本来想着63岁可以退休，现在想着67岁都未必可以退休。
原来401里面的看起来还不错，有可能有几十万，但现在一下子变成一半。
可能 401k 里面有几十万的，但现在个退休金可能就只剩一半左右。
因为大环境是罪恶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大环境都是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罪的后果不单是个人的承担，而是整体性的要分担。
罪的后果不单只是个人要承担，都要整体性都是会受到牵连。
人犯罪就接受神今生的惩罚跟管教。
神人犯了罪之后受到神的今生的管教和惩罚。
特别是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好像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过着犯罪的生活，上帝都不管的。
好像有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犯罪，但是神都似乎不理他们这样。
你越信的认真，你要是做一点错事，好像神就给你很大的惩罚。
如果你基督徒信得越认真呢，你犯少少错就神俾你好大嘅惩罚。
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呢个可以理解嘅。
在外面很多的野孩子，他们跑来，他们把教堂的棒棒棒打几个 BB 杠，把窗玻璃都打破了。
这边有啲细路攞 BB 杠将教堂的玻璃窗打烂咗。
你到外面去看呢，也不知道哪个小孩子打的。
但你根本唔知道边个攞啲 BB 枪嚟打。
如果找出来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小朋友干的活。
但是假如找出是我们自己弟兄的小孩哥做的话呢，
你别人我不晓得会怎么样，但我至少我会向那个小朋友好好发一顿脾气啊。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起码我会跟那个小孩哥会讲一大轮。
可能他的父母回去要管教他。
可能他父母需要管教他。
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管教自己的子女。
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管教自己的子女。
所以基督徒犯罪，神关心，神注重，他要改正过来。
所以如果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神会关心，会要他改正过来。
那你说我不要做基督徒，我做随便的糊里糊涂，那我一样子可以在世界上犯罪，神也不管啦、
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不如我不做基督徒，我就不如做其他的糊里糊涂的人。
但是神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但神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付出罪的代价。
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罪付出罪的代价。
希伯来书9章17节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9章27节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
有时候我去医院里面看望这些重病的病人，
有时我医院睇嗰啲病重嘅病人，
尤其是那些癌症末期的病人，
尤其系嗰啲癌症末期嘅人，
当癌细胞进入到骨髓，破坏这些神经系统的时候，
当嗰啲癌细胞入咗骨髓，破坏嗰啲神经嘅时候，
那种疼痛是每分每秒的，非常难忍受。
那种痛苦就是每分每秒都很难忍受的。
手上拉着一个注射，就是按这个气不断的打入吗啡。
他就唯有是打吗啡而已。
那时候人活在情况中是真的死得比活得强。
在这个情况下真的似乎是死比生更好。
也许人在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巴不得死了，巴不得死了。
可能那些人可能会说，我不如死了算数了。
但问题是，你能保证你死了以后所受的苦会比你现在的苦轻一点吗？
但你是否可以保证你死了之后所受的苦会比生前所受的苦会轻一点吗？
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主耶稣讲到财主跟拿撒路的故事。
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
那个财主到阴间去受苦。
这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苦。
他苦到一种程度，他希望有人拿指头尖沾一点水来点点他的舌头。
那里苦到的程度就是他希望有些人可以给点水他舌头那里润滑一下。
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
我相信神是有公义的神。
人的罪从小到大，每一件在神的面前都要交代清楚。
神每一个罪由大到小都要在神面前交账。
同样那个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
同样这个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神也有慈爱的本性。
但是神有慈爱的本性。
他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
他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这个困境。
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罗马书三章第21节。
罗马书三章21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告诉我们，人一犯罪，神就为人预备了救恩。
你要讲俾我听，人一犯罪，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神要帮助人离开罪的光景。
神要帮助人离开罪的光景。
但这个救赎是为所有的人预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这个救恩是为所有人都预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拒绝这个救恩，而且是拒绝到底。
原因呢，就是有些人会拒绝这个救恩，并且拒绝到底。
这不是说神拣选了一些人，放弃了一些人。
这个并不是说神拣选了一些人，而放弃另外一些人。
而是这些人他们不要神的一个结果。
而是这些是因为有些人不爱神的结果。
神根据他自己所知道将来人要不要他的情况而拣选人。
人是根据人将来的情况是否要他而拣选人。
因为他知道有些人到死也不肯接受神。
因为神知道有些人到死都是不接受神的。
但是神的选择是不会后悔的。
但是神的选择不会后悔。
换句话说，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
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
即便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软弱离开他的时刻。
虽然我们在人生之中有离开有软弱的时间。
他始终会把我们找回。
他始终会将我们拔回头。
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
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招一些人来，就预定他们会得到救恩。
神召了这帮人来，就要预定他们得到救恩。
这个救恩在神的保证中是不会失去的。
这个救恩在神的保证里面是不会失去的。
我大哥幼年就信主。
我大哥幼年就已经信主了。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远离了神。
但他年轻的时候离开了神。
他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他有一些不好的朋友。
后来他就一直没有回到教会的生活中。
他一直都没有回到教会的生活之中。
60岁那一年。他在停车场下车的时候突然中风就摔倒在地上。
他有一次在停车场落车的时候突然间中风就这样跌在地上。
被抢救送到医院。
被抢救送到医院，
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已经没有办法行动，
已经没办法讲嘢，又唔喐得。
后来他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后来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他已经七十多岁，
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岁，
他能够讲话，他也能够行动，
现在可以讲翻嘢，可以喐翻。
但更重要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
但最重要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了。
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是神保守，不是我们保全。
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保守，不是我们靠自己，
是他牵着我们手，不是我们抓住他的腿，
是他拖着我们的手，不是我们蒙着他的脚。
但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付了很大的代价，
但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上是付了很大的代价。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讲到主耶稣他甘愿降世为人，
这里讲到主耶稣甘愿降世为人，
他把他一切神的属性都隐藏起来，
他将他自己一切神的属性都隐藏起来。
他能够知道未来，他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为了成为人都把自己限制了。
他知道未来可以改变事情，但为了人他将他神性都隐藏起来。
他顺服神的意思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全了弥赛亚的使命。
他顺服的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个弥赛亚的职务。
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清楚地说明神怎么样爱人，
每一个宗教讲明神是怎样爱人，
但是只有基督的信仰里面讲到神介入人的历史当中，这是神最大爱的明证。
但只有在基督的里面讲明神入了来世界，那里就是讲明神是怎样爱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承担了人的罪，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承担了人的罪。
他像我们一样经过一个婴孩的时期，
对，好像我们一样经过一个婴孩的时期。
你看那个孩子，婴孩是多么脆弱，
你看一个 BB 仔是多么脆弱。
那呢，他不晓得自己穿衣服的，
不懂自己穿衣服，
饿了他也不晓得自己去做饭菜来吃，
饿了又不懂去煮饭，
完全要依靠大人的照顾，
完全要依靠大人的照顾。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经过这个婴孩的阶段，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也都是经过这个婴孩的阶段。
你看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却经验了多大的危险。
所以你见到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创造宇宙的主是经过多大的危险。
一个小婴孩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摧毁，
一个小孩子已经生命随时都会被摧毁。
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那里讲，
这里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把耶稣画成一个非常美貌的男子，
我们好时都是将耶稣描写为一个很美貌的男子。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你这件事情，耶稣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第一我不知道，但我保证耶稣不是一个美貌的男子。
因为圣经上说他无价型美容，
因为圣经讲的他说无价型美容，
圣经形容他是说如根出于甘地，
他好像甘，
就是说那个干到一种地步，那个根已经暴露出来，那个土都没有办法隐藏那个根，那个那样子难看了。
那些土地干到呢，就那些根就都很难看。
这里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就讲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奴仆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
奴仆的形象非常难看的。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
以赛亚书第九章，
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
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来他是做仆人的？
有没有想到耶稣来这个世界是做仆人呢？
他不会自己加添一个新的衣服，
佢唔会为自己买件新嘅衫，
他也不会去赶时髦买一个新的鞋子，
亦都唔会买一对新鞋。
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奢侈。
我相信佢哋都唔会希望我哋睇到我哋咁奢侈。
圣诞节就是拼命去买别人不需要东西的季节。
圣诞节就系搏命去买别人唔需要嘅嘢俾人。
千方百计去想怎么样送他一个他不需要的东西。
千方百计点想要搵一样嘢对方根本唔想要嘅嘢。
是不是？因为我们东西都买来就等着要退，我们实在不需要。
你就算买翻嚟，佢要拎去退嘅，所以我实在系唔需要呢啲礼物。
但是主耶稣来，他希望什么？他希望看到我们去关心那些没有礼物的人。
耶稣来这个世界是希望我们做什么呢？他希望我们去关心那些没礼物的人。
他希望我们去爱那些不可以送我们礼物的人。
希望我们去爱那些根本不可以送礼物给我们的人。
当我们在这一个花钱的季节里面，我们有没有想到把一点我们的钱去帮助那些穷困需要的人？
当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用我们一些钱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呢？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里讲到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讲到人犯罪是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很少讲自己的故事，
好少讲自己的故事。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考试作弊。
中学二年班的时候，有一次我考试作弊。
这没什么稀奇，因为常常作弊，那一次稀奇是被抓到的。
这个本来不是一件什么特别事，因为我常常作弊，但不同的就是那次被人捉到。
你猜猜看是什么科目考试被抓到，作弊被抓到？
你想想是什么科目考试作弊？
快了，接近了，什么？不是。道德不是。你们都很聪明。音乐。
音乐。不是用音乐科过来作弊。
我母亲是在大专教音乐的。
我妈妈用大专教音乐的。
你想想他儿子在学校考音乐作弊，他的反应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仔考试的时候作弊，考音乐。
你作弊至少要作弊一个好的难的项目嘛，作弊英文呢，作弊数学，作弊音乐呢。不是，我母亲会这样想。
通常考作弊都是找一些难的方面来作弊，为什么要用音乐来作弊呢？
他很生气。我都不记得我自己跪在地上跪多久了，
所以他很闹啊！我也都不知道我在跪地上没有跪了几耐。
但这只是一个被抓到的罪，还有很多没有被抓到的罪呢。
这个是一个被人捉到的罪，但有很多罪是没有被人捉到的。
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我们所犯的罪。
你我只有等候审判，
你和我只有等候审判。
但是主耶稣他愿意代替我们受这个审判这个刑罚，
但主耶稣愿意代替我们来受这个审判的惩罚。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担待你跟我的罪。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担待你和我的罪。
所以我们能够蒙这个恩典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能够蒙这个恩典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他要帮助我们跟神之间恢复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他要帮助我们同神之间恢复这个父亲儿女之间的关系。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
彼得前书二章四节那里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了。这里说我们好像迷路的羊，
这个讲到我好像迷路的羊一样。
但是因着他受的刑罚，使我们能够归向神。
但因为他受到刑罚，我们可以归向神。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出哪一种刑罚比十字架钉十字架更叫人痛苦。
到目前为止，我都仲未揾出有啲乜嘢刑罚比十字架更加痛苦。
身上神经最敏感的部位是哪里？是手的触觉神经。
一个人的 神经最敏感的部分呢，就是在手的位置，
对不对？我手摸你，这就是爱了啊。这些神经都是经过你的手腕，
所有的神经都是经过手腕，
但是那个钉子就钉在这个手腕的地方。
但这个钉就是钉在手腕那里。
换句话说，每这个犯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意思就是叫他几天不死，每一口气都要他痛苦。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这个钉人，这个被钉的人呢，就几天都不死，但每一口气啊，他都要受很大的痛苦。
非常奇妙，当耶稣被钉过十字架不久，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就被取消了。
好奇妙啊，就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这个十字架刑罚就被取消了。
他担待了我们的刑罚，
他担待了我们的刑罚。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讲到称义，
你讲到称义，
称义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第一步。
称义，称义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第一步。
什么叫做称义？
什么叫称义？
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
称义是法庭上的用语来的。
法官他可以判这个犯人有罪或者是无罪。
法官可以判你罪犯人话有罪或者无罪。
他可以判这个人留在监狱中过节还是回家过节。
他可以决定这个犯人在监狱里面过节或者回家过节。
如果他判这个人开释无罪，这叫做称义。
如果他判这个人开释无罪，这个就是称义。
称义并不是赚来的。
称义不是赚回来的。
称义是被算作没有罪。
称义是被算作。
换句话说，我没有付出这个罪的代价，但是别人替我付了，所以我被算为无罪。
每个人讲，我哋冇付出这个罪嘅代价，系第啲人为我哋付咗，所以我系被称为义。
所以称义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
称义亦都系一个公开嘅宣布。
法官的宣告是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人无罪。
法官的宣布话系讲俾所有人听话，这个人冇罪。
所以我们做一个洗礼，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这个人属于基督。
所以我哋洗礼亦都系一个公开的宣布，话这个人属于基督，
因为基督为他而死。他就无罪了，
因为基督为他死了，所以他没罪了。
所以称义有一个结果，就是开释，就是自由了。
称义有结果就是开释自由了。
有一个强盗被关在监狱当中，
有一个贼被关在个监狱里面，
他本来是应当被处死
本来
死刑的，
他应该是被处死的，
但是有一个特赦的条例，
但有一个特赦的条例，
如果有人愿意为他承受这个死刑，他就可以得到开释。
这个条例就话，如果有人代他死的话，这个囚犯就可以被放。
但你想想看，哪有这种事？一个无辜的人愿意为你承受死刑呢？
但你可能会想，必会有啲咁嘅人啊？无辜嘅罪，无辜嘅人可会为嗰啲罪人受罪呢？
所以在要执行的那一天早上，
所以在行刑那天，
监牢的门打开了，
监牢的门打开了，
狱卒走进来，
狱卒走进来，
他想完了，
他就想着完蛋了。
但是那个狱卒走到他面前就说把手伸出来，
狱卒他想不到，狱卒叫他将手伸出来，
那个狱卒就拿钥匙把他的手铐打开了，
将他手铐打开了，
又把他脚镣也打开了，
将脚镣也都打开了，
就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同佢讲嘛，你就可以走了。
什么事啊？我不是今天要执行的吗？
点解咧？我唔系今日要行刑嘅咩？
他说你得到了特赦，你可以走了。
我意思话俾你听话，你今日得到特赦，你可以走了。
他说怎能够有这种事情？谁代替了我呢？
咁边个代替我呢？
狱卒说你不用管，你走吧。
你即系话你唔使理啦，你走啦。
他简直不敢相信。
佢简直不可以相信。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谁？
哎呦，你们都不读圣经的，我讲了半天故事你们都不晓得是谁啊？谁啊？ 巴拉巴，对，
这个差叫巴拉巴，
这就是巴拉巴的故事。称义就是被宣告说你可以走了，你得到释放了。
称义就话你可以已经被释放，你可以走了。
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
人怎么可以得到你的救恩呢？
罗马书三章二七二十八节，
三章二七二八节，
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得到称义。
这里讲俾我听，只有一个可以称义的方法，
这就是相信。
就是相信。
圣经里讲相信是指着接受。
圣经讲相信的时候是讲接受，
你肚子痛去看医生，好像庆辉一样，肚子痛，不是心脏痛，不是肚子痛，他去看医生。
你可以啊，你病的时候你看医生。
那么医生说你要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吃这个药。
医生嘛，你要食呢几只药。
他说：“医生啊，我很相信你。”
啊，今日我同医生讲话，我好相信你。
但是回到家，他所有的药都不买，也不吃。
但翻到屋企就乜嘢都又唔买又唔食。
你想他是病会好吗？还是真正相信这个医生吗？
咁你谂下佢呢个系佢病会唔会好咧？系咪真系信呢医生咧？
我们不能说我相信这个医生，我不吃你的药。
我唔可以讲话我信呢个医生，但唔食佢嘅药。
相信就是接受，
相信就系接受，
相信也是一个最公平的方法。
相信一个最公平的方法。
如果神定规人要看懂圣经才能够信的话，才能够得救的话，那很多人没有机会了。
如果神话要一定要睇识圣经，睇晒圣经先可以信嘅话，咁好多人就冇咁呢个机会。
我看了几十年圣经，我还不是看懂啊，我还没有看懂啊，那又不得救了。
我睇咗几十年圣经，睇唔晒，亦都睇唔明，咁咪唔得救啦。
如果神定规要行善到某一个程度才能够得救，那很多人也不能行啦。
如果神话啊，你要行善行到某个程度先可以得救，咁亦都好多人都唔会得救啦。
但是神定规，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
但系神
人可以做到。
但是神定规佢话，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做，可以得救。
相信
人人都可以做到，
没有什么功劳的。相信就是接受这个恩典。
相信系冇咩功劳嘅，相信就系接受呢个恩典。
所以你不能说神啊，我非常虔诚，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
所以你唔可以话神啊，我系非常嘅虔诚，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祷告。
因为相信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功劳在里面。
因为相信的本身并冇任何功劳喺里边。
也不能够用相信做一个交换的条件。
你不可以用相信来做一个交换的条件。
你只能够说神啊，我相信你，我感谢你，这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愿意接受。
你只可以说神啊，我相信你，我接受你，这个全部是你恩典，我要接受你。
很奇妙，相信是进入真理的唯一法则。
所以相信是进入真理唯一的法则。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也是建筑在相信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信之上。
如果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那个信任，要花很大的功夫建立起来。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了信任，这个就要花很多功夫才可以建立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相信其实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是一个过程不断的加深的一个过程。
所以相信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不断相信的过程。
英文比较好，有一个介系词，他说 believe in。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believe in，
就是说我信入到那个关系里面。
意思就话我信入到呢个关系里边。
我不能说今天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明天我就不是了。
我唔可以话我今日系我父亲儿子，我听日就唔系啦。
我一信入了那个关系的里面，那个就要继续下去。
我一信咗呢个观念里边咧，这个要继续落去嘅。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得救的。
我们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去得救。
我们是像掉在大水当中的人。
我们好像是浸在水里面的人。
你也不可能救我，我也不可能救你。
啊，你不可以救我，也不可以救对方。
我们只有靠着一个直升机来救我们。
我们只可以靠着直升机来救我们。
上帝就是派遣耶稣来把我们从罪的深海中救起来。
神就是派耶稣基督来将我们从罪的深海里面救出来。
因为他两次的拥有我们。
因为他两次拥有我们。
第一次他造了我们的生命，
第一次他造了我们的生命，
第二次他买了我们的生命，
第二次他买赎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如羊种迷，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那个结局就是死亡，
那个结果就是死亡。
但是主耶稣来，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仆人的样子，为你我而死。
但是耶稣来到降卑成为仆人的样子，为了你我而死。
他钉在十字架上就代替了我们的罪，
他在钉在十字架上就代替了你和我的罪，
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因为我们被算作是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是被算为义人，
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被称为义，在神的面前称为儿女。
只有借着相信，你接受这个礼物，你才能够开始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要藉着相信接受这份礼物，才可以同神接受有这个关系。
我们成为基督徒，仍然要继续保持这个关系。
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仍然要保持这个关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为着你舍身的大爱献上感谢。
主要我为了你舍身的大爱献上感谢。
当世人都在欢乐地庆祝这个季节的时候，
当世人在欢乐庆祝这个季节的时候，
主啊，我们却回到与你之间关系的这一个起点上，
我们是回到去和你之间这个关系的起点上面，
重新的思考你降世为人的意义，
重新思考你降世为人的意义。
主啊，不要叫我们有圣诞节而没有耶稣。
神啊，叫我们不好就是得圣诞节但是没有耶稣。
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为大为王，
求父求主在你的心里面都是处处为主为王。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